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。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。在上一集，我们邀请大钊老师帮我们谈论到情绪素养是什么，也谈论到他在生活当中，他可以透过怎样的面向帮助孩子看见情绪，理解情绪，到最后可以如何跟情绪共好。我们发现教导情绪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学校的责任，而是整个生活环境一起在形塑孩子面对情绪的方法。我想有许多好朋友在心里面一定会有个疑问，就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，但是我不是老师，我也不是心理师，我真的做得到吗？其实情绪素养最重要的练习场就是在家里。那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先努力的人呢？今天我们要请赵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，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老师你好，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赵老师，很开心在线上跟大家聊聊情绪，希望能够陪着孩子，陪着自己，慢慢成为一个管理情绪、稳定情绪的人。
当我们真的面对到孩子爆炸了，或是他违反规定了，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来去做第一步？
讲到孩子因为情绪来了，情绪因为失控啊，或是影响到大家，我都会提一张很重要的图，这个叫做情绪爆炸曲线图。一个孩子从情绪平静遇到事情，然后开始有不开心，然后他会经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忍耐，最后大爆炸，然后最后和缓到平稳下来，它是一个历程。这个情绪爆炸的历程从一开始叫做平静期，就是平稳的没事的，然后第一个他会遇到一个事情，例如说他被家里面的手足就踢了一脚，从玩具抢走，这叫做触发，一件事情触发，触发完之后呢，他会遇到一个叫做震荡期或是震动期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他大脑他的前额叶跟杏仁还在争执，还在冲突。那这个阶段他在忍耐，有些孩子会有忍耐的阶段。好，那这个忍耐的时候，如果他的这个情绪状态能够被理解，能够被解决啊，他就可能不会爆炸。但如果他没有被解决，那个手足就在踢他第二脚，哇，他就大爆炸了。那这时候他杏仁核就会主导他的大脑，这叫杏仁核劫持的状态。然后呢，他就会从刚刚的震动期往上走，就变加速期，开始大吼摔东西骂人。然后接着呢，加速期到最炸的时候我们叫做高峰期，这时候他行为最失控，我们最担心遇到问题，很担心出现一些意外，然后影响到整个大众环境都可能。那过了一阵子呢，才慢慢和缓，这叫和缓期或是缓和期，最后到平稳下叫恢复期。这张曲线图为什么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想问大家在听的时候，你觉得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跟他们好好沟通情绪，教导他们正确的抒发方式，什么时候教比较重要？晨曦你觉得在哪边教比较好？
我觉得应该是和缓期
啊，对对对对，通常是好，我们应该是在和缓下来或是在平静期教。可是我问大家一个真相，我们平常什么时候教小孩情绪？
一刚开始
或是在爆炸期，在高峰期教，
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，
他已经很炸了，
怎么会这么做呢？
他在忍耐了，那时候教就是两败俱伤。所以就是我都会跟家长说，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情绪教育。我们很多时候在爆炸的时候跟他讲要怎么调节自己，我们跟一个最爆炸的小孩说叫呼吸三秒，就很像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生气，你叫呼吸三秒他会揍你
是不可能的
不可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把他当讲职业，我们要帮小孩当人看，他不是一个要被训练的物品。所以其实最高峰最加速的这个时期就是安全第一， 他能够至少没有一种危险物品，他不会继续被伤害被攻击，让他自己跟情绪有一个对抗的阶段。那么他在前面刚刚提到的像是震荡期、震动期叫忍耐，或是触发期，当他还没有炸的时候，他在忍耐的时候，他可能那个忍耐可能有些孩子会皱眉，或者握拳头，或是会踩地板，或者说吼，为什么要这样，这个他还没有完全炸开。这时候呢，你理解他，帮他解决一些问题，他能够说出我怎么了，我刚刚说的看见情绪跟发现情绪，理解他，他能够说，他至少就不炸。这个阶段还是有阶段练习的。然后刚刚说到的前面平静期跟恢复期，特别是恢复期，刚刚主持人其实就提到，在后面啊，你跟他做一个复盘对话，就是这个叫做一个事件过后重新的再看待今天这个爆炸历程，可能是早上或者中午发生的事情，下一次遇到你可以怎么做更好。那其实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去看到有一些反思亲子对话，我会说叫做四 F。 那第一个 F 叫做 Fact， 叫做事实，你可以跟小孩说啊，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客观的事情，你做了什么啊，他做了什么啊，你讲了什么啊，你做了什么反应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在这个反应这个事之后，你的 feeling， 你的感受是什么，你对于这个小孩说那句话把你玩具拿走，我会觉得很委屈，很挫折，什么都好，这个是第二个。那再第三个，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反应，那叫做 finding， 第三件事情。所以这个从看见情绪到什么，就是理解情绪。这个 finding 是什么，就是我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或是除了这 finding 以外，可以说我大概学到些什么，我知道了些什么。最后一件事很重要，叫做 future， 这个 F。 那么下一次未来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有新的看见，我怎么有新的处理方法。如果每一次孩子在学校的冲突，在人际的冲突，在家里面的冲突，亲子的冲突，我们在情绪和缓之后恢复期有机会偶尔啊，不是每一次都做，但偶尔能够做到这种 4F 的一个对话，简单的可以用画图的也都好，就是小孩子就能够在每一次亲子手足校园冲突当中慢慢的掌握情绪，也能够一并学会社会技巧、人际关系。所以这种都是不是刻意而为之，都是日常的小练习，这才是真正宝贵的一个起点啦。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靠着像我们自己的可能写一些小日记，把自己今天遇到的事很不爽把它写下来，或是我们跟好朋友闲话家常讲出来。可是如果小孩并没有这个习惯，或是他还没有长到这个能力去表达，那我们只能借由我们跟他问，跟他对话，让他长出这种我们说的后设认知，或是刚前面有提到后设情绪这种写思的能力。这件事情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在每一次冲突都能够去省思。其实大人们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每一次跟同事冲突完，跟孩子冲突，我们自己就会去想一下，哦，是这样，下一次要怎么做。我们是因为长大了这个能力，但小孩子不一定长得出来，这需要我们特别营造这个空间去练习。越早练习，孩子在未来稳定度一定会更稳定一些。情商就是学校教智商教学习，那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帮助孩子人际情绪的智力可以被长出来。那他真的是相辅相成。
我曾经听过一个就是在工商界的大佬，他就说，请问一下要如何进入到你们的公司。他就说他一定要懂得跟人相处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的名校的学生进到他们的公司之后，他们发现叫不动，讲不听，没办法 teamwork、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他就说他觉得进来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跟团队合作的，这个东西是他最重视的。不是能力哦，不是他有多高的学历，而是这个人他能不能进到群体当中。那你就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父母没有教导孩子情绪素养这个部分，他极有可能他进到这个好企业，但他待不久，他也待不下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人合作，对不对？
所以华世代的孩子、数位时代的孩子，这件事情应该会成为孩子们的必修成长的历程。那因为他们现在使用手机过后，他们情绪不一定会有时间理解， 就是把自己情绪放在小萤幕里面，还没有真的理解。像我们以前还会去跑一跑，跟同学聊个天，去看着天空散散心。像小孩没有这个历程的时候，
对，
他们这个情绪调节能力真的变弱。弱久了，他在课业人际一定会受影响啦。所以记得前面其实有说，我们也不是要教他们什么，而是我们一起做这个示范。我们冲突之后不是只是转移逃不好，而是重新去面对那个半天前两天前我们正在面对的事情。我们主动跟孩子谈这件事，我们愿意先跟孩子说我其实有做不好的地方，那我们那个投资那是一辈子，是很受用的。
您刚刚说到的四 F 当中的第二个，您感受如何这件事情，让我想到，如果家长从来都没有做过，突然有一天他坐下来问孩子说：“你感受如何？”这个部分会不会会孩子会觉得，我讲了你又生气，就是可能我讲了刚刚前面的，我被人家抢了玩具，可能家长就直接说：“那又怎样？”那这样就没办法再继续后面的对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是不是？有什么关键可以做这件事？
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情绪啊，就你刚刚这样摔东西，真的让我很愤怒。买玩具给你，你这样子就把我丢地上，这是要钱的。那你刚被抢玩具，你有什么心情？我觉得我们说出我们的情绪，就是一个练习啊。但重点是要把这件事情不要在当下做。当下就很愤怒，谁可以讲得出来？你也会想要教他什么？所以他一定是过了半天一天，然后等和缓之后才去谈。这时候小孩也好，我们也好，已经把那个怒气，把这种委屈的情绪都放下来，这个才有意义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快的想要解决问题，其实更重要的是看见情绪，理解情绪，是两个不同的事情。我们太爱解决问题，但是忽略了其实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被解决，而是需要被理解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。今天透过赵老师，他跟我们分享在情绪素养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当孩子他们有情绪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先和缓下来，让孩子也在他对的时间，让我们跟他说出对的话。他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当我们跟孩子有一个复盘的对话的时候，帮助孩子在他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慢慢爬梳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的感受如何，还有下一次再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。我们相信在这样划时代的孩子，他不断的练习之下，他一定能够长出适合他自己的对话的方式，以及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情绪素养。下一集我们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孩子最重要的，他们现在在划时代当中所要面对的演算法，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在数位时代有一个最好的生存的方式哦。让我们一起来成为那一个陪伴孩子的好父母。我们的时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